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在这个节目中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度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恩典作为之后，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彭家志弟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台北近郊有一个地方叫平溪哦，在那边可以放天灯。这位彭弟兄他现在在那边经营了一间非常特别的餐厅。这间餐厅他在经营开创到现在持续的运作当中，他经历了无数上帝的恩典。当然上帝的恩典与彭弟兄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只是在这间餐厅之中，而是在他整个人的一生。今天就来让我们听听彭家志弟兄他的生命故事。彭弟兄你好。
你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从小您是生长在台湾的哪里，然后是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
好，我是出生于新竹湖口，算是一个乡下。
嗯，
那我父亲在早年就在地方经营派报社，就是送报的业务这样。那所以我从小呢就常常就看着父亲一大早凌晨大概三四点就要出门，去做收报分配的工作，所以我从小也常常会帮忙父亲去做礼报啊送报。所以我从国小一年级开始就送报，可是那时候还很小，所以我先从送第一份报纸就学校的国语日报，到慢慢大的时候就沿路就边走路去学校就边走路送报纸，
顺路就这样子
顺路送报
纸。
那小的时候就走路嘛，到国中的时候可以骑脚踏车，所以我就可以分担父亲更多的送报的工作，送完报再去上学，这样子。
是，那家中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我就一个妹妹。对。
那从小你是个乖巧的孩子喽，这样听你这样说，你就听爸爸的话，然后帮忙送报纸，
算是乖巧。然后我们家里有做小生意，就是父亲除了做派报送报的工作之外呢，就家里也有经营小说出租、漫画出租，也有开米店，然后也有做撞球台。
是，
所以人生的经历就在小时候就见过很多的人事物。
那在小时候如果家中开小说店，有因为这样子而读很多的书吗？
反而没有，就是因为家里看了满坑满谷的书，所以我都没有读。反正我对小说，就武侠小说，对漫画从来都没看，都没兴趣看，因为可能是家里太多了。
是，那在新竹是一直待到什么时候啊？
就是到国中毕业。国中毕业之后，高中我是到台北练高中，我是在台北内湖的一个天主教的学校叫方济中学，就在那边住校。
是
啊，所以父亲也是 引导我就是要去台北念书。因为那时候呢，国中的时候都爱玩，因为家里很自由，父亲的管教都很自由，所以呢就爱玩，就功课不好。功课不好呢，在新竹就没有办法去练一些好的学校。
嗯，
啊，那时候本来是想要在新竹找一间职业学校去练基工科，可是呢，父亲一直希望我能练普通高中，所以就透过关系，然后引导我就去安排到台北念书。
是，那到了台北，在方济中学，您刚刚有提到，就是一所天主教的学校，
住校三年。
在这个读高中之前，你有参加过任何宗教类的活动吗？
都没有。
都没有，是不是？
都没有。
那在方济里面有需要参加望弥撒这些的
住校生会需要。
嗯，
住校生他每个礼拜会有个望弥撒。
嗯，
所以相对就是在方济中学那三年的管教。
嗯，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一个青春期嘛。
嗯，
啊，所以那个三年就帮我锁在学校。
是，
因为住校嘛，啊，每天都有社监，有神父在看管，所以我觉得那三年对我是帮助蛮大的。
嗯，在这三年的过程中，啊，你刚刚说住校需要望弥撒。
对。对，
在望弥撒的时候，你有觉得哦，这是一个信仰，或者说弥撒有跟你的内心深处有产生过什么关系吗？还是在当下？
倒没有，
没有，是不是？
就是住校生的一个好像是每个礼拜的固定的仪式活动，在对我那个时候而言，觉得是有趣好玩的，啊，因为高中生嘛。
嗯，那在台北，后来就一路也在台北念大学了。
对，那当这中间就去当兵。
嗯，
我是服完兵役之后才念大学，在，嗯，念文化大学气管系。
嗯，
那我读的是夜间部，所以白天工作，晚上念书。
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就是你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大学生活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卖保险。
哦，
我自己走进保险公司的一楼柜台说我要卖保险。
是
啊，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去卖保险，然后也很投入认真，然后在保险公司里面就有个外号叫学生王子。
哦，就叫学生王子，因为
就是
才高中毕业，然后
对业务成绩很好，然后又在念书啊，所以在保险公司内部当就有一点名气。
可是我想请问哦，就是您刚刚说您是主动进到了这个
保险业，
保险业，然后是主动进入了这个营业厅，说哦，我想要做保险业务员这样子。
对对对，
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呢？
啊，因为我从小在家里，因为有做生意嘛，所以就有一些商业的观念，然后家里派送报纸，所以我每天大量阅读，
嗯，
所以我每天要阅读很多份不同的报纸，
嗯，
尤其是《经济日报》《工商时报》是每天都必须读的，啊，然后对商业就会有一些比较更深入的认识了解，
啊，
对，以同侪来讲，就对商业活动会比较有兴趣，
是，
然后家里是一个很单纯的小康家庭，所以知道说，我要成功就一定要从业务开始，
嗯，
啊，所以那时候选择从保险业开始，是这样子选择的。
那在工作的过程中，您也非常享受这个工作的过程吗？
也因为这样太过投入，
嗯，
所以我在大四的时候期末考就忘了去考试。
哦，竟然都忘记去考试。
所以我在文化大学是肄业，
嗯，
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快要拿到毕业证书，毕业照也都拍完了，可是竟然就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就肄业，有点遗憾。
哦，但是在工作的当下，我想会忘记期末考，应该是在工作有一定的忙碌，然后也有一定的业绩这样。
对，
在当下有很挫折吗？
不会，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人生来讲，觉得在那边可以赚到钱，然后我觉得成功学历不重要，所以那时候认为学历不重要，所以无所谓。那我认为以后反正要做大老板了，学历跟我无关。
是，那在那个当下，大学肄业之后离开了校园，真的你有全时间进入了一个你投身在里面的一个行业哦，就是保险业务员。全时间之后，你的业绩有跟着翻倍吗？
当然是有的。可是，在保险业待满了十年的时候，就选择离开保险业，出来创业。就心更大了，就是就好像外面有一句话叫言而优则导一样，就业务做久了，然后得心应手了，就对自己很有自信，然后就想说出来自己来创业。
那保险业务员应该是一个相对 比较有明确的导向，就是你做多少单，然后抽多少成，然后可以有多少的收入。但创业其实就要从零开始，然后一切都要自己来，这样子可能没有人帮你做这个分工。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说，诶，我想要来开一间，应该不是开保险公司嘛，应该是开另外一个领域，是怎么来的这个念头啊？
就是对事业一直有一个企图心。
嗯，
因为家里是小康，可是对商业的接触认知是比较多的，因为常常阅读嘛齁，然后一直想要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嗯，
所以我人生的规划就一开始就很清楚，我是从业务开始，所以我知道一开始我进入保险业就不是要做终身职，我知道我进入保险业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打根基，
嗯，
去那边训练磨练一些经验啊，所以我认为所以刚好一个机缘巧合时间到了，我就选择出来创业。可是也因为太早出来创业，所以造成就是经验不足，然后又骄傲自大，充满理想性，所以就失败，失败了这个高峰低谷好几次。
从开公司第一次开公司到第一次遇到创业失败，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呢？
第一次失败大概几个月就结束了，跟朋友合伙，那时候家里也支持，投入了大概好几百万，
嗯，
就一下就花完了，
嗯，
好，从那一次的失败，钱花完，然后就好好检讨，然后又从零开始，然后自己当然有创意，然后又重新再开一家公司，然后到一个高峰的时候，然后又跌到谷底，我总共经历了大概四次的高峰，
嗯，
然后又四次的低谷。最后一次是在2004年，
嗯，
那时候公司已经扩展到很大了，全省已经有七个分公司，那时候已经公司扩展太大，所以造成我的资金链呢周转不灵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帮得了我。
嗯，
以前公司小的时候，可能周转个10万啊、20万、50万、100万，亲友团还可以帮忙。
嗯，
可是公司太大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帮忙了，因为我都一直是独自创业，所以我都没有去旁边有一些什么投资者来参与，所以我在2004年那一次失败就彻底从云端跌到谷底，就无法翻身了，
嗯，
一无所有这样。
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前面，你说你其实有四次哦，这个其实一般人可能失败个一次两次就可能会一蹶不振了，但其实我这样听起来，这个嘉志哥你有其实比一般人再多一点点的自信，嗯，也有比一般人多一点点的毅力哦，这样你愿意下去再搏一把。但直到2004年你说这个量体太大，直到后面你就真的一蹶不振了。在一蹶不振的时候，除了现实面没有办法再让你东山再起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心态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你第一次遇到这种大挫折，就是真的无法挽回的挫折的时候，当时你觉得你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画面？
我公司失败，因为公司做了很大，所以公司结束营业就会产生一些消费纠纷，
嗯，
所以就有消费者会提官司诉讼，
嗯，
我因为这样子公司失败倒闭，我就被那个收押禁见，曾经4个月。在彰化看守所，
是
那4个月对我人生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挫败，可是也是我一个重大的人生的转折点。
嗯，
因为那4个月收押禁见，等于我都关在看守所，可是相对的我就大量的阅读，
嗯，
因为看守所有很多的书籍，
嗯，
啊，就大量的阅读很多的书，然后也不断的写心得，然后做笔记。写了大概超过10支原子笔的墨水写完，所以在那4个月让我有很大的一些心态上的转变。
嗯，
可也因为在看守所，我曾经阅读过一本福音书，有一个福音的种子啊撒进来，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对我影响，只是说诶，这很特别，因为在那个进看守所之前，我的人生没有经历过任何的福音书，也没有任何人跟我传过福音，
嗯，
所以根本就不晓得有基督教这档事，
嗯，
有接触的都是传统信仰，
嗯，
就道教佛教这一个圈子，
嗯，
这样。尤其我在公司要结束之前，那时候资金比较紧张的时候，旁边的朋友或员工都是推荐一些公庙的师傅要帮助我
解围，
哎，要解围，所以我遍访全台湾各个公庙，求解方嘛， 所以在公司结束之前，那时候我才开始大量接触宗教。
嗯，
本来之前也没有，之前我认为我就是很伟大啊，我就是骄傲自大，
靠自己都可以，
都靠自己。所以我对无形的部分是不屑一顾。可是，在公司碰到艰难的时候，就开始找解放。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是接触到佛道教这个领域。
嗯，
所以也因为大量接触，所以就对无形界这一块呢，有些比较一点点的认知，知道哎，这无形界还真的有一些东西啊，知道有一些影响力啊，从那边有开始 touch 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了解。
嗯，在这个摸索的阶段哦，就是寻求灵性上的帮忙啊，这一些的这个过程，我想创业的人应该无时无刻都活在这个如何生存，然后如何要维持下去的这个紧张当中哦。所以当然求神问卜是应该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在当时创业的当中，您在拜佛或者是去寻找高人的这个经历中，有没有一些就是灵或不灵，然后让你觉得说我应该换下一个高人来寻求指点，或者是曾经也有让你瞬间不小心渡过难关的这个经验呢？
倒没有什么这中间是没有什么特别感应到的神迹奇事，只是那时候在寻找一些公庙的这些住持乩童的时候，因为他们主要就是问事，我们都对未来是好奇嘛，会眼前的问题要解决只是在这过程当中发现到为什么他们会知道一些我过去的事，或好像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精准的预言。
嗯，
可是呢那时候就是对这个部分就更多的好奇。
嗯
啊，也更多的好奇，就一直想要寻找一个更确实更真的可以知道我未来的方向和一些事情。
嗯
啊，所以就一直在这当中去钻。可是到最后还是公司结束了。
是。
还是没有人可以帮得了我，救了了我。
是。
对。
那您说您在看守所度过四个月的时间哦，这样子。那这四个月对你而言有完全把斗志给浇熄吗？
没有，那四个月反而是让我彻底的反省，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我是很认真努力工作、勤奋，然后也不偷不抢不骗，然后为什么会落到最后如此的下场，一无所有，然后还官司，然后让我是不能，就是一直觉得说总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局。
嗯，
所以就好好的在那四个月就反省检讨自己的一些问题。哦，从那张当中就发现到一些大概的一些状况啊，我过去犯了哪些错误，我的个性，我的各方面的一些缺失，从那边有做一些总体的检讨啦。不过也很感谢神，就是在官司最后四个月出来之后，官司的行政的诉讼最后是用违罪，就是一个就发票的商业会计发票的问题违罪，所以就是用缓刑缴罚金，最后就结束这样。
是，
就在官司上面没有造成我太大危害，可是因为那四个月收押金件让我公司就真正的彻底倒闭。
嗯，
本来也许还可以苟延残喘啦，你还有一些可能让公司有一些资金啊，会有一些你的资材设备还可以再继续东山再起，可那四个月就群龙无首嘛，因为我是突然被收押，所以公司就真正的就彻底倒闭。对，
那2004年之后公司彻底倒闭了，开始一个新的人生，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公司就是倒闭之后呢，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我出来之后呢就只能选择从房仲土地介绍这个业务开始，所以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我还是选择从业务开始，业务开始然后从房仲土地，然后跟就比较跟人际关系没有，主要是物件，然后再去找买卖双方，所以这个部分我就开始工作，从零开始学习，我这样子走了大概差不多七年的时间，可能这个七年时间心中都有一个目标，就是 我要在东山再起，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斗志嘛，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我想要在东山再起，可我必须要赚一笔钱才能东山再起，想说透过不动产的部分我应该可以赚得到钱
快一点点、
啊、对，快一点，就事与愿违，那七年就吃不饱饿不死，就是没有赚到什么钱，
嗯，
直到第七年差不多满的时候啊、碰到一位基督徒的姐妹，叫陆淑子，陆姐妹，她也在做土地，然后跟她见面之后呢，每一次见面她都会带一句经文给我，
嗯，
啊，原来后面我才知道说，原来陆姐妹呢，她每次要跟我约见面之前，她都跟上帝祷告，神就会给她一段经文，然后就帮他进门，那一句经文带到我的面前，然后每一次他给我的经文，我觉得诶，这经文都很有意涵，很有道理，文字呢简洁有力，我就对圣经就产生了好奇，
嗯，
啊，也因为好奇，所以我就想说，嗯，因为那时候我还在道教圈里面，在拜访群山，啊，所以那时候对基督教的部分从那边开始去开启这一扇门的时候产生好奇，那我觉得说基督教既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一定有它很多的优点，很多它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想说我可以去深入了解基督教，将基督教的优点可以带回到道教，因为那时候我也看到，因为对道教接触多了就发现到良莠不齐，问题很多，我想要去振兴道教，恢复中华文化，有那种企图心、想要来帮助道教，所以我的一开始接触基督教的起心动念是要来去偷学基督教的
优点，
来带回到道教，所以那起心动念是这样子，所以那个陆姐妹她还没有给我带觉志受洗之前，我就自己用手机下载圣经，就开始认真的研读圣经。
嗯，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彭家智弟兄他分享了他人生其实经过许许多多的大起大落，但是在一个不好也不坏的状况之中，他遇到了一个身边的朋友，每次与他见面都会带来上帝的话，圣经的经文，这让他开启了这个一个新的兴趣哦，就是想要透过上帝的话，透过认识基督教来振兴，来去复兴他本来所相信所依靠的这个传统信仰。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再听听彭家智弟兄他后续的人生故事。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才在休息的时候，我听到家智哥分享他创业失败的细节，其实在每一个环节中，他直到今日回想过去都还是充满了斗志，然后也都觉得自己在每一个当下其实是有抓住机会，也相当的努力，当然有很多事情不是光靠努力而已，也需要各方的配合，但就是在这一点点的没有配合好，其实就导致了后面无数的这个雪崩式的让他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也让他的生意必须要强制的被收掉。我想问家智哥哦，就是当你在现在其实都还是一个充满了拼劲充满了斗志哦，然后你必须要回去从看守所出来，然后要做房仲，然后要存钱，想要存钱，但是却这个吃不饱又饿不死，这个阶段你的心情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啊？
因为就人生还是充满的斗志跟盼望，所以不服输的个性，所以让我一直坚持，所以在不动产界那个领域就待了七年， 就很认真很努力，一直想要再有一个人生新的机会。那我想说年纪还算年轻，所以还应该还有机会。
嗯，
也因为这样子，在满了七年之后，认识这个基督教的陆姐妹，传了带了福音给我之后，我开始真正认真的研究圣经。那时候还没有受洗啊，认真的研究圣经的时候，发现到怎么会有一个耶稣为了世人的罪然后上了十字架，就是那十字架的整个前后的过程，让我第一次阅读的时候哇痛哭流涕，我说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人，那跟我以前认识的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那边就在那边就深受很多的感动。当我读到约瑟他的整个经历，然后他的十一个兄弟跟他会面的那一刻，哇，那时候也是很悲伤流泪，然后觉得很感动，然后这个上帝的爱在这当中成就了这么伟大的事情。所以当我认真的研究圣经的时候，因为我带着是要去挖宝嘛，所以我是读圣经是很认真很认真，所以在这当中就自己就被感动了。所以过没多久，那陆姐妹当邀请我要决志，进而邀请我去受洗的时候，我就欣然答应。
嗯，
所以我就很快的就受洗了。我受洗是在翡翠湾的海边受洗。
在决定要相信这个信仰的时候，我还是想问一下嘉志哥你的心路历程哦，就是在生命其实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盼望，或者说本来的大梦想其实现在全部都搁置在一旁的时候，结果突然来这位上帝，然后你看在圣经中他其实并不是解决你人生中现实的问题哦，这样子在这个当下你难道就真的把你原来的这个满腔热血就先暂时放在一边了吗？
没有，我信主之后呢就开始慢慢去接触教会，也开始认识基督教的一些环境，也因为如此，所以我就认识了一个课程叫理财有道，就是一个跟基督教有关的一个福音结构，他们所推的一个理财有道课程，所以我去上了那个课程。那课程大概用大概超过3个多月的时间，也因为去上了理财有道的课程，让我开启了另外一扇窗，原来理财的正确观念是如何如何如何，原来我以前在世俗在世界当中的理财观念是完全是错误的。所以理财有道课程让我看到从神的角度来看财务的管理，我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创业，什么叫事业，什么叫理财。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本来的观念是如何，然后上了这个课之后你的观念变成什么样子？
原来我观念我就是很有信心的人，所以相对就自负甚高，骄傲，然后呢目中无人，可以这么说，觉得我只要有创意，只要我努力，成功就是我的。所以在我信主之前，所有的成功学的课程我都去上，我很认真努力，很多的心灵课程、成功的课程、成长的课程，不管是交3万、5万，甚至有10几万的课程，到国外去上。我因为我在追求成功，所以在世俗来讲叫成功学。
嗯，
所以我认为我是为成功要做好万全的预备。
嗯，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我是一个很正向、正能量的人，然后我也往成功的道路迈进。可是当我读了理财有道之后，才发现到人呢不能是只有靠自己，靠自己弄你的骄傲就败坏开始，所以理财有道才知道说我要以神为主，然后以社会国家另外一个更广的角度来看很多世间的一切事情，就以神为中心。神教导我了，就是要谦卑，要祷告，要谋定而后动，就从这当中我就有一些人生的一些思想的转变。
嗯，那开始了这个新的价值观，然后开始了新的生活，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就马上习惯，然后就马上忍住过去的那一些很强的斗志，或者说对世间成功的追求了吗？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我上完理财有道的时候，突然之间累积了7年不曾赚过什么大钱的我，在那时候突然有一笔生意突然成交，突然赚到了钱， 可是很可惜，那时候我突然赚到一笔钱的时候，我没有创业的想法，就不想要再东山再起了。那时候我已经想要去服侍神了，因为就在那个时候有一次家庭的聚会，我邀请一位林伯堂牧师来，我们几个好伙伴一起在家庭办一个祷告会。那个林牧师在带祷告聚会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一天我被圣灵大大的浇灌，所以那一晚呢，就让我真正经历到我们的神竟然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也因为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对福音对基督教就大大的火热起来。所以我赚到了第一笔钱了，我就没有拿来创业，我就选择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旁边，就是忠孝东路光复南路口，去租了一间办公室。我将我的赚的钱全部奉献出来，成立一个祷告店。就不为我自己，只想要服侍神。
这是一个在一般人会觉得很不合常理的事情哦，毕竟本来是一个这么充满冲劲的人，然后在全台北可能是最好的地段，然后租了一个办公室，我想租金也相当的高昂这样子。
对，
但你竟然选择不以它来再盈利，你以这个来服侍上帝，然后让大家可以进来祷告。当时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本来的可能职场上的朋友啊，会不会觉得你好像脑筋出了问题这样？
确实是觉得我是头脑有什么问题。可是我那时候活在当下是很喜乐。我觉得可以服侍神，分别为圣，设一个祷告店。那时候的租金加管理费停车位一个月大概10万块钱。开销。因为那时候我刚刚讲过，因为刚好我赚到钱，所以我装潢花了200多万，然后我觉得是 OK, 是我可以去应付。所以我就像奉献给神，我就很单纯的想说，哎呦，我就做一个祷告店来服侍神，让很多弟兄姐妹可以来祷告，因为我在这边经历的神，我想要帮这个经历呢能推广出去，让更多人能享受主的恩典。所以单纯那是很单纯的想法，其实这么单纯的想法有这个困难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有哪些困难？
第一个就是我成交了那一笔中介案呢，第一笔钱有进来，后面大概还有1000多万。结果那个业主呢，他突然之间他也资金周转不灵就倒了。所以我本来还后面还有很多钱要进来的钱，就那时候也全部都被 delay 掉了，就全部都没有了。全部都没有的时候，所以我的祷告店每个月租金10万块，就开销10万块。我很快就面临到财务的压力。反正我充满信心，是我后面有一桶金，所以我不用担心啊，我奉献给神。可后面我当这桶金没有的时候，哇，我每个月要付这么多钱，哇，开始那时候就很多的困难煎熬，我是不是做错了事情？我怎么会干了这个事情？也做祷告店不是赚钱的事情啊，也没有任何身材的东西啊，只是祷告啊，顶多就敬拜啊，所以在那个初期的经历，让神开始考验我，我是不是真的爱他？是这么的，是要紧紧的依靠他？所以有前面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只能透过祷告，所以一直不断的祷告，依靠神，然后寻求方法。我寻求方法就是只能祷告，然后就当中就经历一段一段一段的神迹奇事，很多的人来帮助我们。这样，
在这个当下，是信主多久的时候啊？
那时候已经信主1年多了。
信主一年多，但是你其实马上可以掏出一大笔钱，然后来服侍上帝。结果其实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你也马上遇到了其实可能是现实的瓶颈，
对，
需要资金，然后资金却无法到位。在祷告的过程中，你说你后续你也只能向上帝祈求，说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向上帝祷告，然后内心的挣扎能不能跟我们描绘的更清楚一点？
没有钱就挣扎，没有钱就是祷告。然后旁边，因为那时候我在进入到基督教界其实时间不多，认识的人也不多， 所以就大概旁边的朋友也有限这样。可是呢就是起初的心还是不变，就还是想说我就还是奉献给神，然后呢对上帝的爱呢也一直很深这样。然后那时候一直想要去服侍神，可是那时候也不晓得怎么去服侍。
嗯
啊，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想说起心动念，想我对台湾的原住民有一些
负担
负担，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原住民的几位父老联系之后呢，我说我想要办一个那个特会就针对原住民免费招待他们吃住，就邀请他们到那个翡翠湾住个三天两夜招待他们这样。因为那时候我本来那时候还有钱的时候，所以我就开始做这计划。全部都计划好的时候已经日期也敲定了。在还没有聚会之前，既然那个钱突然被中断的时候，哇，就变成很艰难的痛苦。这个考验就是在那个当下，就是我要不要继续办这个活动。
嗯，
然后就跟原住民父老连结说，哎，我现在突然钱有问题了，是不是这个活动取消？
嗯，
所以原住民的父老就说，我已经通知所有人了，大家都预备好了，那一天就是那两天就大家都要来这边聚会了。
嗯，
不能没有办法中断了、
啊。嗯，
我说好，没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我的户头就剩下最后那一点钱，好像就20几万、30万。
嗯，
可是那个钱我要全部
奉献，
要奉献出去，就是一个考验，我要不要将最后那一点钱全部丢出去？嗯、这样啊，最后挣扎说好吧，我就死就死吧，就帮了钱全部奉献出去。
嗯，
啊，就我因后面的钱已经不会进来了，然后剩下手上最后一点钱。我因为要办这活动，要全部奉献这样。当我做了决定了，奉献不那个活动也办完之后，就一个生机就来了。
嗯，
就我曾经做过很多的土地中介，有时候会碰到不良建商，就有一个土地介绍完之后，都已经成交了，大概好几年了，我的 commission 一直没有拿到。
嗯，
就是我在原住民那个活动结束之后，突然之间接到那家建设公司的会计。
嗯。
他跟我说叫我去领一张支票。
嗯，
就在我刚好就在那个礼拜刚好是在已经付不出房租的那个当下，我突然收到一个几年前这些年来我也没逼他也没联系，他突然主动联系说他要给我100万的支票。
嗯，
所以让我们经历一个真正的神的同在。
嗯，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才在上一段我们听到了嘉志哥他遇到了很多信心考验哦，就是当他决定要换一个人生的态度，决定要把本来想要在世上追求成功的斗志转换变成服侍神服侍 上帝的羊的这个意念的时候，其实同样也遇到很多考验，同样无论是在经济上会出现可能有周转不灵的状况，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却帮他度过了难关，让他有非常特别的经历哦。但我还是想问一下嘉志哥，就是你信主以后，我相信无论是事业上或者是在你的生活中，可能加加减减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在遇到这些困难来临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决定说哦，我还是要信靠这位上帝，然后为什么呢？
很单纯的就是爱耶稣啊、哦，然后在圣经的故事里面的每一个场景都深深的触动我，所以对福音的一个负担，就国度的负担，都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中。也因为如此，在2014年的时候，就我信主那时候在第三年，2014年的时候让我有个触动，就觉得台湾的基督徒应该要投入到社区的建造，台湾的基督徒应该要去参选村里长。所以那时候呢突然就有个负担，所以那时候当年2014年台湾的村里数总数是7853个，所以那时候我就发起一个叫7853联盟，就开始去传递这个意向，就鼓励基督徒要去参选村里长，成为社区的大家长。也感谢神，神开路让我走遍了全台湾21县市的联导会，去宣传这个理念和意向。感谢主，就是最后召聚了78位基督徒参选那一年的村里长选举，总共最后是有25位当选。好，那这78位呢，我都一一的去祷告，去沟通，去传递理念，然后很多人是政治素人，就第一次跳出来。那我看到神在这当中大大的做工，因为差不多有30%人当选，到目前还有很多人还在继续在做这些地方的基层
村里服务。
对对，村里服务。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引发了，也让教会界开始关注基督徒跟政治社会关怀这边的连结。所以基督教曾经就成立了一个基督教政党叫信心希望联盟，后面也成立过安地力量联盟，就是从7853联盟这边开始引发。就那时候神给我感动，就是带一个火把点火来做这件事情。所以那件事情是算是一个我们进入到社会运动服事里面的一个算是第一次。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你现在其实在运营一个在平溪的餐厅哦，这样子。这其实跟你前面讲的做的这些事情感觉是有点点跳动的这样子。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上帝又是怎么带领你到现在？
那讲这之前呢，我要先讲就7853之后，神又感动我要去推动号角的恢复，所以呢，我从不会吹号角到会吹号角，到会去到教会教导正确的号角的一些真理的知识，所以我这样子又忙了好几年，就做号角的服事工作。因为号角服事工作做了几年之后，然后到2017年，神又感动我要包一艘邮轮为台湾祷告3天2夜，所以我就去做了，也承包了一艘邮轮，总共经费花了将近3000万。我是在没有任何钱的情况下就投入，也帮这件事情也做完，就1750人上了邮轮。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神也感动我要成立一个政党，所以叫合一行动联盟。所以我也成立政党，然后也推了20位基督徒来参选立委。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彻底又经历一个叫一无所有，就是我所有钱都花完了。又花完了之后呢，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刚好又碰到疫情。所以2020年选举完开始有疫情。有疫情之后呢，我们的事工，我们的祷告殿也没办法运作，我的号角也没办法去做传递了。所以我们的祷告殿就面临一个很大的艰难。 因为每个月要10万块的开销，所以在2021年的时候，3月神就给我们很清楚的带领指示说祷告殿可以结束，所以我们就开始为祷告殿结束之后的仓库祷告。
嗯，
因为我们祷告殿有很多的办公家具，有过去办了活动，这9年下来有累积了很多的文件资料，也不能乱丢，所以我们要找一个仓库堆放，因为不晓得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所以2021年祷告的结果就是神一步一步的透过经文意象带领，一步步带领我们到平溪，找到我们现在餐厅的位置。那时候是要做仓库用的，
嗯，
因为我只是为了单纯要找仓库而到偏远的山区，那我想说山区租金便宜嘛，我觉得神的带领很阿们很正确，所以当我餐厅要租的时候，神才给我们新的指示说，诶，这个地方1楼可以做餐厅卖咖啡，不要浪费，因为我们仓库是用那一栋房子的3楼，它有3个楼层，本来1、2楼我们是不用的啊，只要做3楼的仓库，要签约前神才说1楼可以做餐厅咖啡，那我就顺服了，因为我在之前是没有餐饮经验，没进过厨房，没采买过的人，因为是上帝要做嘛，我想说反正随便卖卖也无所谓，我想说那时候单纯想法就摆几张桌子卖卖东西，可能花个几万块就可以做小生意这样子，很单纯的这个想法啊，所以就在平溪这边就跟房东沟通，然后说我准备想要来这边开餐厅卖咖啡，然后呢问他，就是我原来租金他给我16000，然后呢1、2、3层楼我1、2楼不要用，我只用3楼仓库，然后后面我改变心意说1、2、3楼我都要用，那租金可不可以维持16000，那房东也同意，然后问房东说那我做餐厅有没有什么意见，他说他没意见可以让我做，那我说那我装潢有没有什么一些忌讳，有什么哪一面墙不能拆，有是哪个柱子不能拆，他说随便我装潢，让我随便发挥，那我就说那我们租约打7年，那7年后是不是可以按现况点交，不能要求我恢复原状，如果要恢复原状我就不敢乱装潢啊，那房东说好可以让我按现况点交，可是接下来房东很可爱，他就一直极力的沟通说服我平息这个地方，现在疫情，然后又禁止餐厅内用，国外观光客都没有半个人来，你来这边开餐厅要温度，你绝对不要来开，保证倒闭，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平和的跟那个房东说，是上帝命令我要来开的，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一定要顺服。那房东最后看我这样子这么坚持，他最后给我一个很大的礼物，让我都很惊讶。他说好，这么既然你这么坚持要开餐厅，好了，那我支持你，那第一年就不跟你收房租。
嗯，
所以他就支持我们餐厅的建造。
嗯，
所以神差派的第一个天使竟然不是基督徒，是不是，是我们的房东
啊，
不是基督徒，对，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开始的。
那在经历这一切哦，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开始，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在平溪，这跟你本来所熟悉的市区啊，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本来也只是想说做一个仓库而已，在餐厅当中，你觉得上帝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小空间给你有什么样的带领，然后你现在在那个地方做哪些事情？
我们在一楼正在装潢的时候，我还不晓得要卖什么，我们是边装潢边祷告，诶，神啊，我到底要卖什么东西？
嗯，
好，我们是这样子开始的。然后装潢的部分我要油漆，那我要用什么样色系，要跟神祷告。诶，神让我们感动的看见，就是说平溪在过去几十年以前煤矿业最兴盛的时候，它发生过很多的矿坑的崩塌意外，所以很多人的死伤，所以在灵界来讲，实际上灰蒙蒙充满了忧伤的氛围。神说我们来这边开餐厅要来祝福这块土地跟百姓，所以神说让我们用蓝白色，因为蓝白色代表阳光、欢乐、自由，来改变平息的属灵氛围，所以我们餐厅就决定用蓝白色做我们的主色系啊，因为我曾经带团去过希腊的巴摩岛，所以知道希腊众海岛就是白墙蓝瓦，所以我们就取名平息小希腊，跟这个蓝白色有一些 连结的意涵。
嗯，
其实上我们真正的深层的目的是要来祝福这块土地跟百姓。
嗯，那当你在认识这一块土地平溪乡的时候，你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发现？跟你原来认知的平溪有不一样吗？
一开始来到平溪这边就是山区的小镇，人烟稀少，居住人口不多啊，平常真的是人很少，只有六日人才会比较多，觉得这是一个临近的安静的小山区的小镇啊。可是来到这边之后才发现到，原来这边可能在临界来讲就是属林荒凉了很多年，那我们来到这边之后，我们发现到我们注入了这边新的能量，新的盼望。现在平溪的全乡亲啊，全乡亲他们一致公认，就是我们平溪小溪啦，现在是全平溪最好的一间餐厅。
嗯，
目前也事实也是生意最好的餐厅。然后我们呢，为平溪呢带来很多新的振兴的观光的人口。因为平溪小溪啦，因为很多人是因为专程来用餐，才顺便来平溪玩。
嗯，
我们这三年下来光为平溪创造了观光人口将近30,000人。
嗯，
所以感谢主，就让我们这边有做一些贡献。
嗯，在节目的尾声请教一下嘉志哥，就是从你出社会到现在，其实这个创业的这个想法其实一直在脑袋里面哦，然后你也期许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然后也为成功付出很多的努力，不顾一切，然后就投洗下去做很多事情。但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你现在认为的成功是什么，然后你是怎么样子为你现在的这个成功认定的成功而努力的？
我现在认定的成功，我是不是真的能认真的执行神的命令，能走在神在我生命当中预定的道路，有没有遵循他的旨意，就是我一直不断的反省检讨，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在平溪小溪大，我已经进来这三年多，我已经完成了一个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的硕士的课程，也拿到正式的硕士学位。然后我现在今年又在继续研读淡江大学的战略所，我准备要拿第二个硕士。这些全部都是神的带领，神要我去做，所以我感谢神。神预计在平溪我这边要待7年，
嗯，
等于神给我一个7年的安息年的时间，让我这边可以再做一个沉淀的思考，我可以再多做学习，所以去上了硕士班的课程。我觉得神在这边让我就重新学一个真正的一个更艰难的功课，就是如何真正的有仆人的样态，就是能谦卑。所以我每天现在工作就是在做仆人，我招待客人，接待客人，做餐厅的工作就是做 waiter， 就是做仆人。所以我将每一位来用餐的客人就当作是一个上帝派来的贵宾，所以我每天充满了火热热情笑容对待每一个客人。
嗯，
我很感谢神，神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磨练我的个性态度啊，我觉得很享受在平溪小溪啦现在这段时间。至于再过3年，当满了7年之后，神要我做什么，我现在还不晓得。也许要继续在餐饮业，也许他要挪移帐篷，要我换另外一个方向，也有可能。
今天很高兴哦，嘉志哥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上帝对他的生命有非常高低起伏不同的带领，但真的他在这当中经历上帝的作为，也真的是在每一件事情100%的投入之后，他也走一个非常精彩非常不一样的属灵生命。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彭嘉志弟兄他的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你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说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